是我们解答问题的时候啊。首先呢，有中国同修提问的五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老法师曾说，地狱众生能附体在人身上求超度皈依，请问什么样的因缘他们能来求超度呢？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啊，我们在许多文字笔记里面读到的啊。那么在这些年来呢，我们自己也亲身呢遇到过这些事情啊，仔细去观察，这不是假的，绝不是附身人表演出来的啊，确实有它的真实性。地狱，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是造作地狱的夜莺啊，地狱在面前呢你也见不到啊。所以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佛菩萨到地狱里头帮助这些众生啊，他可以去；另外一种啊，就是造作罪业的人，他们只能够出来啊，我们一般想象当中呢，肯定也是得到三宝威神的加持啊，他真的忏悔了，真的回头了啊，所以回头是岸的。如果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回头啊，那就没有法子出来。那么出来附在人身上，这个人跟他还得要有缘分啊，他不能随便附人的啊，凡是附到人身上，这个人跟他有缘啊，过去生中一定有缘啊，同时呢能帮助他啊，如果没有缘不能帮助他，他找这个人没用处啊，啊那么他找到这个人，这个人的都可以帮助他，这是我们知道这么多的讯息啊，他来求超度，来求皈依，这是好事情啊。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啊，地狱里面啊，这些神明啊也会协助他啊，所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譬如这个人犯罪，坐在监牢狱里头，他有悔改，啊，希望找人来帮助他。那么这个监狱里面的典狱长啊，监狱里头的看守的这些人啊，也会协助他，啊，也会帮助他，啊，他真的想回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在这个地狱道众生呢，应该也是这样的。也是这种情形啊，他才能够离开地狱，暂时的离开。那么至于也有人说，他离开之后来求超度，回去之后还要受更重的果报啊，这个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啊，要不然那个地狱随便请假随便就出来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啊，所以是他还要受一点苦啊，也算是他付出了代价啊。这个在古时候，你不是一般讲告状 告状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真正成状的要滚铁板，那就是你先要受罪，你才说知道人家看到的你真的是有冤屈，你不是冤屈，你不愿意去受，还没有告状先就受刑罚啊，就受这个苦难啊，所以地狱也应该是这一类的情形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我们帮他皈依，帮他超度，确实他有好处啊。那善根深厚的啊，往往超度的时候，他也能升极乐世界啊。但这个是很少，这不是多数啊。你像这个上一次我们在澳洲啊，山东啊，有一批众生啊，从地狱道出来的啊，这个数目很多啊，问他有多少又数不清啊，那么给他做了超度之后再问他有没有受到利益，他说有啊。我说有多少呢？他有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的利益，还有三分之二啊，虽然一起参加超度啊，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少数往生西方去了啊，多数的呢，有的升天，有的到人道来了，没有投胎到人道来了，还有投胎到畜生道，到畜生道也是超生了，畜生比地狱那好多了。所以这个确实从他们这个透出来的讯息是真的有帮助啊。第二个问题，他许多人生病不看医生，认为一心呢读经念佛病就能好，请问这算不算是迷信？前两天林子我们这个会呀、前会长他从北京带了一套光碟送给我啊，一共有九片啊，有三片呢是讲啊杀生的果报啊，题目是这是你能吃他的肉啊，如果你看了之后，我听说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就不再吃肉了啊，就改素食了啊，所以这个是好事情。另外有六篇呢就讲这种事情啊，他一共访问了40多个人，都是得了重病啊，在这个医生呢都放弃了，认为他们都没救了，他们回去就是诵经念佛啊，结果病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医院里面去也感觉的是奇迹，不可思议，可是人数有那么多啊，每一个人都把他自己的状况呢做了一个报告啊，所以看了之后很感动人啊。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确实是有道理，这个道理我今天不讲啊，明天晚上讲经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小时的就专讲这个道理啊。我也想这个题目，真修行真受用啊，你说这是有道理，不是迷信啊，有很深的道理在其中。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低能的兄长，60多岁了，生活无法自理，可是每一天吃素念佛不间断，算命的说他以前是个坏和尚。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一生当中能够忏悔这个 好好的去照顾他，用爱心照顾他了，哎，让他能够啊，这个不间断地念佛了，是个好事情。啊，念佛如果是功夫真的得力了，他这个命运可以能转得过来。啊，他底下问了两个问题。他第一个呢，请问他这样能往生西方吗？地能没有关系，能不能往生西方呢？是他的幸运，他信不信西方，他愿不愿意往生？如果能信能愿，啊，也能往生。啊，这个欧耶大师讲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幸运之由，品位高下呢？这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所以最重要的真心，真心切愿啊，真心从什么地方表现？这个世间真正放下了，那是真心。如果还放不下了，那不是真心啊。你比如说，无论是对人对事。啊，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这个不是真心。啊，真心啊，不会起心动念的。啊，为什么呢？这都没有我的事了，啊，与我都不相干了。啊，不再去管了。啊，就是呢，分别执着则妄想不必然。啊，分别执着真的轻了。淡薄了，啊，没有了，啊，那么对人一片慈悲，平等的爱心，啊，你的信德了流露出来了，你的烦恼啊逐渐就淡化了，轻了，这个是真心，啊，真正有愿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佛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善人。啊，决定没有有一个人有恶念，有恶念的人不能往生，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我还有恶念，那你就是恶人。啊，恶人怎么能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都是善人，那你跟他们不能相处啊。啊，所以一定是心善行善。啊，心善行善就在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的。啊，看不惯的人，啊，也能够相处，也能够欢喜，啊，这样就好了。啊，这个冤家要解，不能够解。啊，这个冤结化解，不能在对方。要求别人能力化解的时候是很做不到的事情，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内心化解仇恨啊，化解对立啊，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我这里化解了，他不化解没有关系啊，那他还搞他的轮回啊，我就解脱了啊。如果这个对立不能够舍弃啊，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这个念头就很糟糕，这个念头出不了轮回，这个念头不能往生啊。所以经要多听，理要明白啊，真正落实到生活当中，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才能往生。下面他问，他说：“身为妹妹的我呢，应该为她做些什么？你好好的照顾她就行了。啊，让她念佛不要间断，常常提醒她，真正相信，真正发愿，她就能往生。”底下一个问题说：“弟子过去为逃避家中困扰。”曾想出家， 而跟家里要了一笔钱，说至今，但至今呢，仍决定在家修行。请问弟子这样做算不算打妄语？会影响往生吗？是妄语啊，这个当然是妄语啊！你欺骗了你的家人啊！但是妄语是可以忏悔的啊！那你能把这个钱去做好事，把功德回向给你的家人，你的家人未必去做好事、做善事，哎，你能够的时候把他钱骗来做好事，功德是他的，不要据为己有，据为己有那就错了，哎，替他做好事，功德是他的，回向给他，这好事就啊，这就没有过失了。那么第二呢，他因为家属从事税务局的工作，曾走偏路，弟子所有的钱与家中费用不知是否纯净，请问弟子是否也需负因果？有啊，所以是有连带的因果责任啊，就是钱财啊，来路要清白啊！啊，如果不是清白，那就是在佛法里面讲啊，就是偷盗啊，偷盗的范围非常广啊，无论用什么手法，我不应该得来的，我都得到了，都算是偷盗。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啊，人家给你送礼，不是真心送的，逼不得已，非送不可，不送的时候，还求你办事，你不你就困难重重，这都算偷盗。啊，不是别人欢欢喜喜、甘心情愿。所以这个偷盗，这个细说是这个范围也是深广无尽啊，我们都要清楚。总而言之，不应该做的决定不能做啊。我们常讲，人都有想占一点便宜的念头，这个念头啊是盗心。啊，这个念头不除，那你就会常常犯偷盗，啊，会有这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占便宜的念头啊要断掉，啊，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我们生活再苦也没关系，啊，如果想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希望自己过得富裕一点。佛教的方法好啊，哎，财布施啊，啊，越施钱越多，哎，这个是正确的方法。那你要聪明智慧，要发布施；要健康长寿啊，要无微布施。啊，佛教给我们这三种方法，确实是有求必应。啊，你自己认真的努力去做，你就会得到效果啊，然后你对于佛所教的就完全相信了，不再有疑惑了。第三，他说弟子应怎样做对修学、家庭、社会都美满啊。第一个就是要明理，最重要的啊，要明理呢，就是要多读经，多听经啊。读经不懂啊，就多听啊。听明白之后啊，就可以读了啊。常常读经， 常常提醒自己，决定遵守戒律。啊，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弟子规》是基本的戒律，你能够做到，你能够把十善业道做到，那你对自己修行、对家庭、对社会真的都没办法。啊，如果不真正去做，不行啊！啊，明了不能够落实，还是得不到利益。啊，一定要做到。下面第五个问题的有关居士主法做三时习念，请教老法师。居问啊，这个请问居士不受戒，喝酒吃肉不孝父母，是否可以上台敲法起？最好不要上台。啊，这个些毛病习气通通都在啊。你上台的时候，鬼神瞧不起，啊，那么这个法师就没有感应，啊，说居士主法没有乘船，只照光碟学习可以吗？那这是很勉强，啊，也问可不可以？关键在诚意，是不是有真诚心？啊，有真诚心可以，诚则灵，诚则有感应啊。那么很多人说了，我很诚啊，我很真诚啊，啊，所以真诚有个标准，这个要知道啊。前清曾国藩先生对诚呢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下得很好，跟佛经上讲得很相应啊。什么叫诚呢？一念不生是为诚啊。换一句话是，你还会起心动念，没有诚意了。那么我们再把范围再降低，你还有分别，你没有诚意，你还有执着，你没有诚意啊，最低限度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啊，不执着了，才有一点点诚意，三分之一的诚意，啊，再能够不知不分别呢，那你有三分之二的诚意，到不起心不动念呢，你才有圆满的诚意，啊，可见的这个诚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心里头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啊，还有喜怒哀乐，哪来的诚啊？啊，真正真诚的人，心平气和啊，对一切人呢，平等的慈悲也啊，只要有分别，诚意就没有啊，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那么最好呢，这是跟这个法师学习啊，在我们这个地区找不到法师主持啊，居士可以做。第三是居士可以念啊，特请山僧登座。那你不是出家人，不能称山僧啊！你这特勤，称自己的名字啊，称自己的名字可以。如果是受了三皈五戒菩萨戒的，称法名啊，称法名。下面美国同学提问题啊，他说许多道场和同修家中都存放着许多讲经、读经和念诵的光碟，这些光碟如果到目前新科技发展趋势几年之后 很可能都会淘汰。目前已经有这种倾向，道场累积太多过时的光碟卡带，造成困惑。请问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大量光碟和卡带？美国是个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所以这种新科技是日新月异，淘汰的这个率非常大，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这个旧的光碟、录音带、录像带啊，世界上还有许多落后的地区，你为什么不去送给他们呢？送给他们，你看又是财布施，又是法布施。你所得到的果报是财富跟聪明智慧，赶紧做，多做你像这个非洲的国家这个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他们现在还用这个，我看他们听东西用录音带这个光碟还没有所以送给他们好。下面澳洲同学提问，第一个，请问呢，何为治理作用？谁来做这项工作？你先要懂得什么是理，什么是用。礼乐有什么用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礼跟乐都没有了，所以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说天下大乱大乱就是人没有规矩礼规范我们行为的牲口的行为那就是个标准你不能够超越，也不能够不到所以礼讲节，它有节度人人都遵守呢，这个社会就有秩序了，就不乱了它的作用在此地那么中国古时候的礼讲的有五种祭礼就是祭祀祭祀祖先，祭祀鬼神，祭祀山川这在礼里面摆在第一类它的作用影响非常的深远，能叫人呢不但对于祖先感恩世世代的祖先呢感恩呢留下这么多的遗产给我们留下这些经验智慧而且对于我们生活环境感恩我们对大自然感恩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今天所讲的爱护大自然，你爱护大自然你就不会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了，你就不会破坏今天人不懂这个道理任意的就破坏自然环境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 大自然对我们的回报，恐怕要把人类在地球上整个消灭。你对他不好，他就要报复。啊，所以一切天然灾害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对不起自然的，自然回报是这个。啊，昨天我看到一个同学从网络上啊借了一段啊最近的一些报道，啊，报道这个地球上的水，啊，全世界河流啊大概有一半快要枯竭了，或者是有严重的染污，人不能够饮用。啊，也不能够用它来灌溉，你是个麻烦大了。啊，那么在中国大家晓得黄河，黄河快要干掉了。你说这个黄河在自古以来养多少人，现在为什么会干掉？啊，埃及的尼罗河，啊，美洲也有几条大河。都有这个现象，啊，缺水，啊，那么这个现象严重，啊，要不能改进的话，二三十年之后，真的，地球上人没水喝了，啊，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据统计，差不多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喝的水不干净。啊，所以他得许许多多奇怪的病，啊，从哪里来的？从水染污来的，问题很严重啊！啊，这个要知道，这是人破坏自然环境所遭受自然环境的报复。啊，那么科学家更警惕我们，啊，滥伐森林，那砍树啊！啊，这个树木就是保持水土的，你把它通通通砍光了，水土没有法子保持了，就流失了，啊，河就枯干了，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啊，还有这个野生动物。啊，野生动物在过去，啊，一般统计是大概50年，有一种这个野生动物啊消灭了，就绝迹了。啊，就是现在呢，现在大概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一种啊两种，那将来这动物也没有了，啊，动物没有了，这个。植物不能养人了，人就走绝路了。啊，这个动物为什么会没有呢？人类是大量的捕杀，啊，水里头的、陆地上的，啊，大量捕杀了，造成这个地球生态呀，啊，失去平衡，啊，于是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掀起，这个事情很麻烦，很严重啊！啊，那么这个西方很多宗教讲世界末日啊，不是危言耸听的。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些状况的时候，我都很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啊，如果人类不觉悟，不能够回头是岸的话，啊，可能很快就会现前，很可怕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协会十楼啊，你们一进去看，挂了一张地图啊，那是美国人画的，那是灾难的地图啊。啊，整个地球的地壳产生变化，啊，海洋里面会升起陆地。现在的大陆会沉到海底， 啊，很可怕的信息。啊，这个地图是我早年在美国看到的。啊，应该是有啊，差不多有四五十年，啊，四五十年前制作。啊，当时我买了五张，这是搬家搬的太多了，搬的四处的都搬不见了，啊，只剩了这么一张。啊，挂的这一张啊，这是复制品，啊，原图比这个大，啊，这个图是缩小了四分之一。啊，所以大家看看，常常看呢，常常有警觉性的，哎，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人要有规矩，啊，他就不会乱来，啊，所以礼调身呢，啊，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有规矩，啊，人人都守规矩，就不会侵犯别人。啊，不会破坏自然环境。啊，越是调心的，就是情绪。你看现在人情绪浮躁啊，定不下来啊。啊，一切跟着科技都也讲速度，讲快。可是中国从自古以来的教诲都是教人要慢，动作要慢，啊，言语要慢，啊，《弟子规》里边说，啊，慢不容易出过失，啊，太快了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错误，啊，所以越调心。心里面有忧虑，有烦恼，啊，唱几首歌就能够把它化解了，啊，可是现在的音乐的时候，听得更烦躁，是不是？听了生烦恼，不像古时候，古时候这个音乐了，听了之后确实能叫你心平气和，啊，所以这个。越是调心的，你说多重要啊！这个人心里忧虑烦恼，如果要是不能够把它化解啊，常年累积，人就会变成神经失常啊！所以现在很多有问题的人是，就是从忧虑生的，所以这两样东西，古时候在教育上非常重视。谁来制作呢？国家领导人呢？啊，皇帝才有这个权来治理左右，啊，他要把全国人民带上轨道，啊，就用这个方法了。所以礼乐是国家制定，私人不可以，啊，私人没有权利。这个治理作用啊，我们看历史，中国历史是非常完整，每一个朝代政权建立之后五年之内礼乐一定就出来了啊，人民的生活就上轨道了啊。那么唯独清朝亡了之后到现在快到一百年了，这一百年当中的时候没有理由，所以将来的历史上在这个时代乱世啊，大乱之时啊，国家的作乐的时候大概只有国歌是国家作的啊，就这么一篇，其他的就没有了啊，也是婚丧喜庆的这个乐章啊，在从前都有啊，现在都没有啊，礼服也没有了啊！你看现在一般呢，都穿上西装了，这西装就被 外国人同化了。啊，还好我们出家人没有被人同化。啊，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服装，明朝的服装。啊，明朝的服装。啊，还能够保持住。啊，中国人的服装比外国服装穿得舒服啊，啊，宽松啊，穿得很舒服啊，啊，外国人的服装把人绑得紧紧的，啊，那个的确是很不舒服的，啊，所以，你细细去观察，去体会，中国东西五千年的文化了。啊，文化是叫你生活的愉快啊，生活的幸福啊，不是叫你生活得很苦啊。啊，所以这个文化啊，实在讲呢，是全世界人呢共同的财产啊，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啊，是好东西啊，都应该保留，都应该啊。拿出来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应用。就是治理作用与现代社会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吗？你要明白之后你晓得关系太大了。啊，如果有理有用，这个社会就很有秩序。啊，人跟人当中就非常和谐。这个关系太大了啊，在全世界都失掉了，所以今天整个世界是乱世啊，乱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啊，许许多多学者专家叫治世仁人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去化解冲突，理化解人与人的冲突，乐化解自己本身的冲突，哎，就是情绪啊，化解自己情绪啊，所以这个现在世界上冲突啊，真的是从家庭啊，夫妻冲突，你看离婚率那么高，为什么离婚？夫妻冲突啊，父子冲突，兄弟冲突，不像话了啊，这个日子多难过啊，人生有什么乐趣？所以自杀的人太多了啊，现在连小孩都自杀啊，小学生我听说自杀都很多啊，他为什么呢？活得没有乐趣啊，活得不如死着，所以他就愿意选择死亡啊，这个是社会严重问题啊。啊，联合国致力于这桩事情啊，天天开会啊！啊，我听说他们从70年代就开始啊，寻求啊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啊。70年到现在35、36年了，世界是越搞越乱啊！我也参加过几次这个联合国的会议。啊，许多参与的朋友确实都是大学教授、校长，还有国家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主管啊，像这些教育部长啊，会开完了之后， 都没有信心的啊，这是一而不决，决而不行。谁肯听你的话？谁肯照做？啊，所以我跟他们说啊，我说人家这个过家了，看到你这些会议结论的，客气一点的，把它放到档案室，永久保存。不客气的呢，丢到自治楼里面去，废纸啊，谁听你的？啊，就是我们香港这个地方，我们的特首能听联合国的决议吗？啊，能够去照做吗？办不到的嘛。啊，所以会完之后，每个人都叹气，都摇头啊。啊，我搞了五次，我说以后联合国请我再也不参加。啊，劳民伤财呀、啊。可这个事情是大事情。一定的要想方法落实啊，所以我们在我的老家啊，安徽汤池啊，用这个小地方做一个试验啊，做一个试验啊，怎么是教啊？那不教怎么行呢？那教什么？就教《弟子规》啊。这个小镇在乡下，有16个村庄。啊，有个小集镇，总共是17个单位，居民48000人。啊，我们现在教了3个月，哎，很有效果。啊，3个月在那里大概办了有好几百场这个讲座，啊，接受《弟子规》教学的有15000人。啊，那么我们希望再有3个月，这个小镇48000人，通通都能够接受到教育。啊，所以现在这个居民的素质提升了。啊，以前家里不和，现在很和了。啊，特别是婆媳。啊，以前常常听到邻居吵架，现在没有了。哎，以前见人说话都很粗鲁啊，没有礼貌，现在这个毛病都改了。哎，这个东西有效果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去，我们香港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组团到那边去看看。啊，他们告诉我，从我们红磡坐火车，一个晚上。啊，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啊，到那边去看看，啊，很多人看了，告诉我，哎呀，都看了非常感动，啊，那是极乐世界呀，啊，但我们距极乐世界差太远了，啊，只是感到说，就是这个地方的居民跟一般这个不一样，哎，他懂事，啊，他人跟人呢不再相争了。能够做到互助合作，懂得尊重别人，啊，懂得问候别人，啊，见人呢都能够行90度的鞠躬礼，啊，好像我们有两片这个录像带，可以找时间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那边的是采访的报道。啊，去看看，啊，那么再找时间呢，亲自到那个地方去，啊，参加他们的学习，啊，3天5天都很好，啊，所以我们做的一个点的实验，啊，我们这个题目就是胡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啊，那我续一句的时候。离异之邦，和谐社会，离异之邦啊，在汤池落实啊，我们要把它做到，做出来啊。那么做个半年或者是10个月之后，我就会邀请这个外国的啊 邀请联合国的来参观。你们天天想的，我这做到了。啊，大家要有信心，啊，不要说什么有指望，啊，开会做不到，要教啊，哎，这个教学可以做到啊，啊，开会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也甚至于邀请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参观，因为他们都非常关心，啊，像这个印尼、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非常热心。我们在一起常常讨论这个问题，啊，到底怎么个做法？我们就是做实验做出来，啊，这个他来看的时候，他就会升起信心，所以非常重要，啊，有理有约。底下是网络同学提出的问题。他说我在修行中有时候心总是在想过去和考虑未来，不能安住现在好好的念佛和打坐，请师父指教。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很想修就是做不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认识不够透彻啊。所以佛法呢，在从前张家大师常给我讲啊，佛法是知难行易啊，行不难啊。为什么行易那么难呢？你不知道这里的道理，你不晓得事实真相。如果晓得事实真相，晓得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啊，真正明了了，那个错误的做法是往地狱走的。你愿意去吗？啊，好的，这个心行往上提升了。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是往天堂上去啊！当然最殊胜啊，一切诸佛为我们介绍赞叹的，往生净土是第一殊胜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所以有这些问题怎么办呢？多听经。啊，暂时不要打坐，暂时不要念佛，啊，把整个精神、时间都集中在听经，经真听清楚、听明白了，再修行。啊，所以是先着重结，啊，结了以后起修啊，啊，这才是正确的。啊，解行就相应了。啊，只有结没有行，那个不行，得不到受用。啊，结了之后啊，要有行，啊，行一定有结，啊，结行相应。凡是开头有这个问题，先求结。啊，过个一年半载，你再念佛，你再打坐，那个情形就不一样。啊，所以先要把它搞清楚，搞透彻。第二个问题，他请问教理教义指的是什么？啊，教就是佛菩萨的教诲。啊，我们今天讲的佛陀教育。理是他这个教育所根据的道理。啊，这个就很深了。啊，如果教理要是通达了，那什么都明白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不但佛经通了，全世界所有宗教经典你都通了，更进一步呢，全世界所有的学术你也通了，那不就一个理吗？啊，就像树一样， 理是树根的，你把根找到的时候，你全通达啊，这个很难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的是佛家讲上上根人啊，不，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啊。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教义啊，那就是义理啊，教义啊，教义说可以通一部分啊，就好一个树的树干，你没有找到树根呢，你找到树干，找到树干，这一个干的时候也有很多枝条啊，这就说明是就好比佛教十个宗，你不能通全部的，你能通达一宗，哦，那也很难得了啊，能通达一宗的是教义，能通达全部的是教理，哎，可是我们学习应当是什么呢？先求通达教义啊，教义通达之后，我们再深入求通达教理就不难了啊。学习还是有先后啊，前身次第。第三个问题，这是我是初学，现在天天在听老法师的讲座，并按佛弟子的规定约束自己，可是有时管不了自己，会骂人，还会生气啊，请问我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多 啊，骂人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你要觉悟到这个对自己伤害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伤害别人只有三分，伤害自己有七分，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还干不干这个事情啊？你骂人甚至打人，生气，自己受伤害大了，几天都恢复不过来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而且呢，还有一个麻烦，如果对方没有涵养啊，你骂他，他会记在心里，就变成了仇恨啊，他现在没有能力来反抗你，到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来报复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才苦了，才痛苦了啊。所以佛菩萨教我们的，在这个世间的最重要的，不能跟人结怨仇啊。可是，一般人不懂这个道理，有意无意啊，都得罪人，得罪人就是跟人结怨仇啊。所以，你自己这一生当中，想做什么事情，处处有障碍，那是什么呢？冤家债主太多了吧？啊，没有人肯帮助你，啊，只有人来障碍你，原因是此地 啊，这是过去生中造的，现在不忏悔，现在不改进，你的前途会越走越困难，啊，对自己没有好处啊，啊，尤其是自己在有权有地位的时候啊，很容易犯这些毛病啊。那么这个我们能看到呢，他们有什么大前途啊？你真正看到地位高的 人很谦虚啊。那众人看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发脾气啊。那我在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在政府机关做事啊。啊，我们那个长官地位很高啊。啊，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量都不很多。啊，换句话说，每一天的工作大概三四个小时就做完了。啊，所以有空闲的时间呢，看看书，看看报纸，消遣呐。啊，有一次我们在办公室啊，跟同学们聊天啊，我们坐的姿势就不好了。啊，坐的时候把那个椅子，你前面两个腿翘起来，这人就靠下去。啊，我们的主管啊，他从我后面来了，我也没看到他。啊，他拍拍我的肩膀，我看的是老板来了。啊，他没有骂我，哎，他告诉我，这样做很容易跌倒啊，你会受伤啊。这种说话的是让你一生记住，永远不会再犯这个毛病了。这个感恩的心啊，啊，如果要是无知的把你臭骂一顿，走了之后我还翘起来，不服嘛？哎，所以你想看看说那个真正做这个大的那个大事业的人不会。他跟一般人，所以一般人的时候常常说看到部署做事情就开口骂，他没什么前途，他的位置大概就到此地就完了，他不会再升迁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了。哎，你越是看到这个地位高的人的时候，他越是谦虚，越和气。啊，没什么和气，你再晓得那是一个真正的。是高级的领导人、下面一个问题，他师父讲的四摄的请客送礼和社会腐败如何区别？感情沟通和小恩小惠啊拉拢腐蚀如何区别？区别在智慧。啊，不是感情啊，那个用感情往往就有弊病的生起来了。所以佛法虽然讲慈悲方便啊，所谓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可是祖师又有两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不是跟佛的慈悲方便两个恰恰相反的，就是一个是用智慧，一个是用感情。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啊，迷你用慈悲就祸害很多，你用方便问题也很多。啊，真的出下流。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的是智慧啊！你看戒定慧三学啊，啊，戒律是手段啊，定还是属于手段，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才是目的啊！啊，你去看六祖坛经啊，这是宗门禅宗的啊，禅宗他求的是智慧，他不是禅定啊。你看禅经，你打开头一句六祖说的啊，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他们修学的是六度里头的般若波罗蜜啊，不是禅定波罗蜜。 这个要知道啊。啊，无论是宗门教下，通通是智慧。啊，烦恼轻，智慧长。啊，我们的智慧为什么透出来的？就烦恼习气把智慧障碍住了。那么这个见到人常常喜欢发脾气，常常骂人，他哪有智慧啊？那就烦恼现前嘛，啊，决定没有智慧啊。智慧一定是心平气和啊，才会生智慧啊。那么佛家讲的四摄法呢，是方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啊，这个不能把它看作小恩小惠，你要小恩小惠，这就错了。啊，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的流露。啊，所以礼不在多，也不在丰盛。啊，但是很感人。啊，你送人家一个纸条，啊，一个书签，啊，这是非常微薄，但是感人很深，啊，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忘记，啊，你常常啊把它想在心里，啊，从这个地方建立真情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家庭夫妻能懂这个道理，你一家和睦啊。啊，所以家和万事兴啊，哎，这个不能疏忽。下面一个问题是：佛心清净，所以佛身能放光。我们心不清净，所以心光透不出来。可魔也能放光。他放的光原理是什么？其实你不知道，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放光啊，没有一个人不会放光。不但人会放光，物质也都会放光啊。那么学气功的人，它不叫光，它叫气，那个气就是光，哎，所以它能看你的气色啊，从你的气色的时候能看出你健康的状况，也能看到你的心情啊。一般想念佛啊，常常读经，这是心地比较清净，那光的光色都好啊，那你的光通常是金色的、黄色的、白色的都好啊。如果心情不善，烦恼习气很重，你光是灰色的，是灰秃秃的，通通都有啊。啊，只要你心清净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啊。不是没有啊，通通都有啊。魔也能放光啊，魔也是众生嘛，他怎么会没有光啊？魔也修行啊，他也修集功德了啊，所以那个大的魔王的时候，光也是金色的。你要不知道啊，你就不能够辨别他是佛是魔啊。但是佛在经上告诉我有个很好辨别的方法啊，魔的光金色，佛的光也是金色，佛光柔和啊，像月光一样不刺眼，魔光啊很刺眼啊，就像太阳一样啊，你没有办法看它啊，你看你受不了啊，这不一样啊，一个柔和啊，一个很强烈。以下一个问题，他说我2岁发烧，烧坏耳朵， 现在带聊助听器，但是还有很多生活当中的苦恼，就我也不想变成机器人，如何回到原来的自己呢？我不知道提这个问题的人在不在现场啊？不晓得在不在现场啊？这是网络上同学提的，不在现场。那明天晚上我们这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回想了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说到中国这个最近的山西有许许多多啊，从年这个少年到老年都有，好像从六七岁的到八九十岁的人啊，得的一些疑难杂症啊，这个医生没有办法治疗，他们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都能够恢复到健康啊，比医药的效果好得太多了啊。听说这一套这个光碟一共有六片啊，光碟出来之后啊，许许多多人呢都在抢着要啊。这个制作人昨天打个电话给我啊，我们联系上了，才36岁，很年轻的人啊，非常发心。他说他们做这个东西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做啊。那么他是在中央广播电台服务啊，已经在服务10年了啊，所以对于这个大众传播他非常熟悉啊。他打电话告诉他做了6000套啊，差不多已经都送完了。他现在人排队呀，要这份东西啊。所以医生治不好的，哎，佛萨可以治好，是吧？第七个问题，他说：“学生勤道一部《中风三十系念全集》，如果在自己家中，啊，是不是只要按照系念的文字读诵即可？”我不知道你得到的这一部《中风三十系念》还是在法会里面录下来的啊，这个信念法师啊还是讲解的啊。因为中风三十信念全集我们过去曾经做了一次讲解啊，由光碟流通啊。不管你自己是读诵啊，或者是依照仪规呀去做三十信念，最好呢都要先把这个讲解听听啊，这些经文开示意思你都明白了都懂了，然后无论是念无论是做这个法事效果不一样啊。如果你不懂不明白照这个去念呢，没有多大效果啊。所以他问这样子是否可以超度祖先啊？真正懂得明了是可以的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刚读完认识佛教啊，知道要学习五大科目，但不知道从何开始啊，是先修戒定慧呢，还是先修三福啊，做一个善人开始，还是先修六度？请问合适的学习顺序啊，这个顺序最适合的顺序要按着此地啊，一定是从 敬业三福做起。而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啊，我怎样孝亲，怎样尊师，你学弟子规就对了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在十善业当中啊，所以你弟子规学完之后就学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学完是讲落实，你真做到了，你没有做到啊，那个不算数啊，不是说我听过了我读过了那个没有用啊，一定要把它做到啊。弟子规里面总共是有360句啊，所说的呢一起有113桩事情啊，就是113条，你要统统做到落实在日常生活啊，那就不一样了。有这个基础啊，再学十善业道啊不难啊，你会做得到啊。你像现在一般在家居士十善业道做不到啊，这个出家人的时候弟子规做这个不是那个沙弥律仪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没有基础啊，所以弟子规才是真正的基础啊，基础的基础啊，弟子规是第一层，十善业是第二层，沙弥律仪是第三层啊，要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就不难了。最近师父讲的静心品学习下手处，是否应每做一桩事之前先读寄诵提醒自己发心落实，其余时间再默念佛号？不行，这个做法错误的啊。静心品呢是最高的修行方法，我们怎么学都学不到，人家起心动念的念念的都不忘众生，念念都是舍己为人啊，所以他们是菩萨修行的方法啊，那可不是凡人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定啊，你要学到这个静心品呢，那一定是按照这个规矩啊，弟子规是第一步，十善业是第二步，沙弥律仪第三步啊，这个菩萨这个比丘戒第四步，菩萨戒第五步啊，渐渐向上啊，你才能够修到静心品啊。你没有下面的深厚的基础，静心品是发身菩萨修的啊，这个还这个菩萨戒真的能做到之后，还要修六度万恨呐、啊，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静心品呢，跟这个普贤菩萨十愿的学习啊，所以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够劣等啊，劣等决定错误。啊，所以现在静心品可以读啊，读了什么？对于这个诸佛菩萨那个敬仰的心会生起来啊，会生起来说敬佛敬菩萨敬法啊，这个沉静的心能生起来。学习呢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啊来学习。下面是美国同学提的问题，他说：“默学这一年多来，听老法师讲经啊，非常欢喜。他说现在每天念佛2小时，早晚拜佛听经100拜。说老法师讲经中说，离婚的人都要下地狱。我已经离婚10几年了。”请问还能往生吗？ 这个离婚的人呢，也不一定完全下地狱啊，要看他自己的心性啊。如果心行都善的，这没有问题啊。这个心行不善的，那这造的业就重了啊。因为离婚对社会的影响啊，是造成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接罪呀，就很可怕啊。所以人不能只想到我个人的事情，要想到我会影响社会。我会影响很多众生啊，一个善念就好的影响，那无量功德；一个错误，一个恶的这个念头升起，那是坏的影响啊。那这个因果责任一定要自己负责的啊，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可是佛法里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都能够忏悔啊，没有不能忏悔的啊。有些严重的，佛也讲不通忏悔啊，那是在言辞上啊，特别加重语气，劝你不要犯呐 啊，目的在此地啊。实在讲犯了，还是可以忏悔啊，不是不通忏悔啊。啊，说是真的不通忏悔，这是想不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佛说法呢，有方便说，有真实说。啊，那我们看看《观经》里面，啊，阿舍世王那个罪可造得重啊！啊，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多两个合作啊，害释迦牟尼佛啊，破活活身，无逆食物，他都干全了。这个罪业阿鼻地狱，我们常讲永不翻身呐。啊，造这么重的罪啊！可是大藏经里面有阿舍世王经，我们去看，那就是阿舍世王一生的事迹啊。看了之后啊，阿舍世王到临命终时忏悔啊，真心忏悔呀，认错啊。啊，念佛往生，那在我们一般想呢，大概总是下下品往生了。啊，这个是佛经一般祖师给我们解释的，下三品啊，都是造作罪孽的往生的。阿舍世王造这么重的罪，啊，他念佛往生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是上品众生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体会到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慢那些造作罪业的人啊，你不要瞧不起他。你不要去看见他，说不定他在临命中是一忏悔，比我们的品位还高。那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面的都不好意思。啊，所以这个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真正回头啊，这回头是岸呐！啊，承认自己的过失，永远不再。再造了啊，所以忏悔实在讲就是后不再造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 他给我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话，是他老人家教给我。可是你有求的时候没有感应啊，诚心诚意如理如法求还是没有感应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障碍住了啊，所以这感应不能现前啊。那要怎么办呢？要修忏悔，把业障忏除，你障碍没有了，你的求愿他就能解决啊。那怎么个忏悔法呢？对，大师教我的忏悔不是在形式，是在实质啊。形式上你在佛菩萨面前恭敬供养念几篇梵忏悔文忏悔记，这个没有，要从真正内心发愿，后不再造啊！我知道我这个事情错了，以后再不会有，再不会有第二次错误，这叫真忏悔呀！啊，佛面前忏悔之后，以后还干，这个不行呐，这个没有用处啊！啊，所以忏悔记、忏悔文天天念啊，那个不善的念头还是照起。那这有什么用？那像前面讲的，喜欢发脾气，喜欢骂人，忏悔了，明天看还是照样的，啊，还是照样发作，照样骂人，这个没用处啊！啊，这个就是业障太重啊，不是别的，啊，所以一定啊。要知道克制自己啊，怎样能够真正警觉到啊，念头才起就觉悟了啊，决定不能这样做法啊。所以归结到最后还是认知的问题。诸佛菩萨看到作恶的众生，为什么不责备他、不骂他呢？佛眼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啊，你现在不过就是迷惑了而已啊！啊，《华严经》上说的很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了，他怎么不是佛呢？连蚊虫蚂蚁都是佛啊，饿鬼地狱也是佛啊。你如果真正明了这是事实真相了，恭敬心就升起来了啊。对于一切恶道众生、造恶业的众生还是恭敬，跟恭敬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你看普贤菩萨誓愿呢，礼敬诸佛啊，那个诸佛是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这我们知道未来佛，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你轻慢众生，瞧不起众生，就轻慢未来佛，他将来会成佛的啊！你用轻慢心对他，你怎么能成就啊？你不能成就的啊！如果你要是真学会了啊，对蚊虫蚂蚁，我们看到的蚂蚁菩萨、蚊虫菩萨，啊，他来叮我们、咬人、咬我们时，我们可以跟他商量，我愿意供养你。他要想吃餐饭嘛，啊，他也来偷钵嘛，是吧？我们愿意当斋主供养你嘛，哎，但是怎么样呢？你叮了之后啊，不要让我有痛， 不要让我有痒的感觉，叮了不痛不痒。哎，你看杨老师跟文同就处得很好啊。杨老师说：“我愿意供养你，但是不能在脸上，脸上的我出去好难看。”哎，所以文同从来不盯他脸上。哎，脸上、手上不会盯，手背上可以，啊，腿上可以，可以供养，但是都会不会痛，不会痒，啊，
有佛性嘛。
啊，蚂蚁看到，我讲蚂蚁菩萨，有的时候很麻烦呐。啊，我有一次在这个澳洲啊，这是到洗手间的时候，看洗手间的时候，满地都是蚂蚁，那就没法子使用了。你要使用，一定会踩死它。那我们只好跟他商量，蚂蚁菩萨，这我要使用，你们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去？那房子是新盖的，不知道从哪来，来那么多啊？你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回去？啊，希望呢，这个房子外面是你们活动空间。啊，半个小时之后，一只蚂蚁都找不到，不愧上海呀！啊，你要是讨厌他、伤害他时，越害越多，他来报复你的嘛？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啊，你好好的跟他商量。啊，所有动物都是未来福，都有灵性，都要尊重啊，不可以轻慢啊，要用我们对诸佛菩萨那种恭敬心对他，啊，他能感受到啊。啊，有一个同学告诉我啊，他也是看到这个一堆蚂蚁啊，在供桌上，那供佛供桌上，大概供的那个水果有那个香气啊，蚂蚁来了，他也是如法祷告啊，结果蚂蚁确实是离开了，还有几只没走，在那里爬来爬去，他就讨厌这几只为什么不走。他晚上做了个梦，就梦到那个蚂蚁，他们是巡逻的，是巡逻的，不是没有事情，他有任务的，他是巡逻的，哎，他们是护法，是巡逻的，哎，很妙啊，哎，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他妈做梦的时候蚂蚁告诉他，嗯，对，四个蚂蚁巡逻。是啊，所以懂人情啊，通啊，啊，千万不要小看小动物啊，啊，所以对一切人，如果我们都是以像对父母、对兄弟姐妹这样的爱护恭敬，哪有出不好的呢？啊，那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啊，如果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你是过地狱生活。啊，你没有快乐，你只有忧虑啊，你没有快乐啊！啊，你能过佛菩萨的这个生活，那最幸福的、最快乐的。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第一个就是要恭敬，所以礼敬摆在第一了。啊，称赞如来，你看就不一样了。礼敬诸佛是平等，绝对没有分别，但是称赞就有分别了。啊，他为什么不讲称赞诸佛呢？要称赞如来呢？如来是现的。啊，换句话说，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现德相应，那就赞叹；与现德不相应，不赞叹。啊，实相。是与性德相应，要赞叹；实物可不能赞叹了。啊，实物跟这个性德完全相违背呀。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性德，天性。 啊，最近好像外国人做了一个实验，啊，试验出来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啊，他怎么试验呢？一两个月的婴儿，啊，想爬了还爬得不利落，啊，故意在他面前，啊，把这个很轻的小东西啊碰倒了，啊，然后你仔细去观察他。他会把它扶起来，哎，他知道你哎不小心碰到的时候，他会把那边尽量推靠近你。哎呀，就是那么小，又没有人教他，哎，他就懂得。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本性，这是本性，人性本善呐。啊，但是畜生呢就不行了，那畜生里面只有心性。但是猩猩没有人那么样的灵力，啊，猩猩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啊，只有这个小孩的时候，一两个月的小孩，他是主动的，他不是被动的，并没有要求他，啊，他也并不想回报，啊，像猩猩做这个事情，他有目的，他想回报，啊，这个婴儿没有这个意思。他会帮助你扶起来，慢慢把东西推到你面前。他做了很多次的实验，啊，证明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很善良，啊，懂得合作，啊，懂得帮助别人，啊。那么教育没有别的吗？教育就是如何让这种天性。啊，这种美德了，能够永远保持。啊，你不会变质。啊，所以小孩慢慢长大了，他就变质了，他受外面环境的影响被染污了。啊，尤其现在的社会非常可怕。那底下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青少年喜好电动游戏。这些游戏内容许多都是叫人杀盗淫妄，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这个是当今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把人都教坏了。我去年在欧洲访问，啊，在巴黎，在伦敦，那边的同修就告诉我，在两个星期之前，有一个14岁的小孩把哥哥杀了，啊，那么到法官那里去了，法官问他了，他不知道。他不晓得杀人是错误的，啊，杀他哥哥是有罪，他完全不懂。啊，那什么原因呢？游戏呀，杀人是好玩的，是游戏呀。那像他说，他杀父母也是游戏呀，你这怎么办？啊，我在想的是。通通是电动游戏机里学来的。那于是我们就体会到啊，这样的小孩，再过个20-30年长大了，啊，如果他是抓到政权，那个核武都在手上，他到处乱丢，游戏呀，好玩的，这个可不得了了，啊，这真正叫世界末日了。换一句话说，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 从小就学，所以这个是先入为主啊。啊，中国人讲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怎么得了？啊，这个在几年前，好像是2000年，还是2001年的。啊，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美国青少年的犯罪，啊，每一天那个犯罪率，看到的时候是叫人惊吓，不得了。那我为这桩事情，我到洛杉矶跑了一趟，啊，来回一个星期，啊，在洛杉矶美国的电视台，啊，做了2场座谈会，就讨论这个问题。啊，第一次我们邀请的是大洛杉矶地区的检察长，啊，他是法律法官。啊，另外请的就是帕萨提诺的市长，啊，还请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啊，我一个我们4个人，那讨论这个问题，啊，我把我看到这份资料问检察长，我说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说你们现在有没有方法把它遏制？他说没办法。啊，我说如果不能把这个事情遏制住啊，30年之后啊，美国会亡国。我就提出这个警告。啊，你看美国这个青少年杀父母。那是常常听到的，在学校杀老师、杀同学，啊，美国的枪支没有管制啊，啊，到了个那个卖武器的店，从手枪到这个手提机枪，很便宜啊，啊，那个不是玩具啊。真枪啊！啊，一支手枪，我在美国那个时候20块钱。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小学生呢，书包里头常常有手枪啊。你这个事情很麻烦的。一直到现在，好像枪支还是没有管制。啊，有些国家的时候有管制的比较好一点。啊，那是小孩玩，还都是玩玩具，啊，不是玩真的。啊，所以就电动玩具、游戏机啊，害死人呐！啊，我从青少年。迷在这个游戏机里头，我就感觉到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可能与这个有密切的关联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有核武国家的这国家领导人都还很有智慧，有克制自己的能力，不会发动啊核武战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核武战争是没有胜负的，是同归于尽的啊，毁灭性的战争啊，所以不太可能呢会发动。可是 从游戏机教育教出来的这批人，那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玩游戏啊，那就太可能了啊！你能保证他们不发动吗？啊，哪一个这个发动，当然人家就要还击啊！这个第三次核武大战就起来了，那地球真的是毁灭了。啊，所以越想呢越可怕。啊，现在唯一一个防止的方法，就是通力合作，这些有核武国家的，把这个核武全部销毁。啊，使他们将来没有核武，这个就不会有这样大杀伤力的这个战争爆发了。啊，我们现在通。天天思维这个问题啊，如何劝说这些国家领导人啊，能够把自己储藏的核武统统销毁啊？这个就是预防世界末日的先机啊，这桩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啊！决定不能够轻视啊！那我们的同学，你们如果要有子弟、有儿女迷上这些电动游戏、游戏机，一定要制止，一定要劝导他啊！甚至家里面这些电视都不能看啊！这现在小学生都用电脑，我不知道，香港情形怎么样？在外国小学就用电脑了，啊，小学一年级上课就用电脑了，啊，电脑里面的污染非常严重啊，啊，有很多这个做父母的不知道啊，还认为自己儿子不错，你看好用功啊，一天到晚都在读书啊。啊，他在读书，他不是在说，他在那学傻到遗忘啊！这个就是父母关心太少啊，造成这个后遗症很麻烦，很麻烦啊！不要说这些小朋友。我们这一代受的这个污染已经很严重了啊！幸亏学佛啊，老师教导我们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杂志。我跟他们断绝40多年了，所以没有受到染污。啊，我们每天看的佛经啊，中国古老的圣贤书啊，我们听的也都是讲经说法啊，所以才保持到个清净心的啊，没有受染污啊。啊，那么天天讲经，讲经非常好，讲经劝人的，天天劝人，自己要做不到啊，那多难为情呢。那讲多了，不知不觉的自己就切入了，哎，也没有真的心想去学，啊，天天讲嘛，讲了几十年嘛，自然而然，哎，他就入境界了，啊，这是很好的方法了。教学相长啊！啊，天天跟圣贤、跟佛菩萨在一起，哎，你就不会学坏了。啊，那么这个家庭里面一定要给小朋友 制造这个环境，制造这个气氛。啊，像电视不看电视，啊，小朋友不能没有这个娱乐，我们就找好的这个光碟，啊，伦理道德的，善面的，啊，用这些东西给他看，到他有能力听经的时候，哎，可以让他听听。有些有善根的，这有善根是再来人啊，前世是学佛的，哎，一接触他就喜欢。啊，我听说有个两三岁的，啊，听我讲经的时候他很喜欢，只要一听我讲经他就来了，很乖，坐在那个地方，啊，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他很乖的，他就能坐一个多小时，那不容易啊，这就是善根呐。啊，长时期这样熏修，它就不会变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啊，特别是对儿童啊，要关怀，啊，要诱导他，啊，已经迷上电动游戏机，要帮助他回头，啊，帮助他了，这个，改正他。让他有正当的娱乐啊。那么中国古典的东西，啊，都非常好啊。古典的东西，你像这些戏剧，啊，它里面都是叫的这个孝悌忠信啊。所以中国从前的戏剧啊，都是忠孝节义啊，表演的是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他对他是属于教育啊，特别是中国幅员这么大，学校没那么多啊，人他懂道理，他懂礼节，靠什么？靠这种教育啊，所以这属于社会教育。好，今天呢，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这几个问题就答复到此地，好，谢谢大家。